来，我们看一下啊，好，我们要用很快的方式速度看后面啊。大圣位阶啊，这个这是诶，唯识把从凡夫到成佛哈，这一路上啊，它分成五个阶位哈，五个阶位就是下面这几个哈。第一个叫做资粮，资粮位；第二个叫加行；第三个叫通达；第四个叫修习；第五个叫究竟。啊，这是唯识的五个位阶哈。那第一个位阶叫做资粮，修福修慧。啊，就像我们要远行，如果你的粮草不够，你可能哎，你看去环游世界就有，这是第一个国家，你就又要回来台湾，可能宽宽的哈。所以你的资粮必须要足够哈。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所启发的智慧是用这个叫加行智哈，就是加功用行。好，做什么通通都是要以量取胜啊，你要有修，有修。有修就会有进步，有修就会有福报啊。那有听法就会有智慧，所以呢，就是修福修慧，这是要努力做。那在这个阶段呢，叫做实住实行实回向啊。但是我们资粮总是要有一个目标嘛，啊，准备资粮啊，不是说乱枪打鸟啊，是随便一直乱准备，都不知道在准备什么。我们一定有一个终极目标。那终极目标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发菩提心，学习佛啊，就是希望达到一种圆满，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在佛这个地方啊。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它会有两个最主要的关键的转捩点啊，就像我们人生有很多重要的关键啊，譬如说啊，结婚啊，啊，或者是退休啊，它可能都是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形态上会很不一样啊。那在成佛的路上啊，会有两个很关键的转捩点，它会决定我们有没有啊，就是这个有做一个身心的彻底的改变，或者是一个弘法的方向的改变啊。在这边呢，第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就是从在资粮准备粮草的阶段进到啊，真正的依着自己的智慧在啊，真正的在自利利他啊，在修行。什么意思？在初地，就是这个诶，菩萨啊，登地叫做初地。菩萨的修行的阶位，在初地之前叫做地前菩萨，啊，地前菩萨不是地下哈，说哦，这边是地上菩萨，那前面就是地下菩萨，不是哈，是地前菩萨，就是还没有登地之前，那等还没登地之前呢，就好像我们还没有啊，没有考上大学之前有没有在读书？有。那也是有请那个大学的老师啊，好，来帮我们补习，然后大学老师就会讲哦，大学生活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就会产生了很多的向往。虽然是向往，可是你是不是已经是大学生了？不是，你还必须要通过考试，你就真正的进入大学生活。但是大学生活也有初地、二地、三地，也有层次啊，好，大一、大二、大三，好，研究所。还有再继续博士，好，那还有博士后研究，好，还有后面的部分。但是你还没有进大学之前，你听人家说你会很向往，好，向往你偶尔也会想要学习哦，大学生说哦，去参加舞会啊，去做什么，可是你还毕竟还不是，所以呢用这个来形容的这个菩萨的阶位，在登地之前我们所了解的那个菩提心，那个佛的境界啊，它都是依据佛法里面所讲的道理，依着它而有一种想象，或者是依据这个道理一样化葫芦。这种一样化葫芦叫做圆修，圆就是圆，攀圆的圆，圆着一个道理，依着一个道理来修。它是不是真的我了解？不一定，不一定。就譬如说，对一个没有看过月亮的人，我跟他形容说月亮是圆的，他说哦，我知道月亮是圆的，但是他看到那个钟也是圆的，说啊，那就像月亮一样圆， 他不一定真的知道啊。他说啊，月亮是圆的，月亮是亮的，月亮是黄色的，他会有很多人想象。可是当他看到诶，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他说月亮是弯弯的月亮，他会就会产生奇怪，月亮不是圆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弯弯的月亮？但是对于看过月亮的人，弯弯的是不是月亮？圆的也是月亮，一半的也是月亮，为什么？因为他看过，所以他的千姿百态他都知道。好，对于没有喝过水的人，你跟他讲水是什么，他是不是形容哦湿的凉的那个滑滑的，都完全只是靠想象。所以在地出地之前，他的道理我知道要发心啊，我知道要成佛啊，可是佛是什么，发心是什么，那个心又是什么，道理是什么，他只是依着这个佛法的道理修，他不一定真的很清楚很直接的体验那个修行是什么。所以呢在地前是这样，但是修福修慧的结果会让他趋于真实，好，会趋于真实，直到他要登地准备要入考试，要看考得过还是考不过，他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用功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进入的加行位，这加行位很短，就是我已经准备准备的差不多了，好，诶，下礼拜我就要出远门了，那这礼拜是不是要把所有这一段时间准备以来的重新再检查一遍，有没有漏掉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加行位，就我们把过去所有的福报跟智慧全部累积起来，整个全部再总复习一次，好，一次就把这个所有的修行通通都集中火力，因为我们要登地了，因为我们要考试了，因为我们要面临一个很大的关卡了。好，考过了就登地，很欢喜，没考过啊，继续再资粮再筹备啊，下次再继续。所以呢在这个加行位呢，好，他已经接近啊，要到 登地了，好，他会经历几个位次，好，那其中呢就有加行位暖顶忍是第一啊，就是这几个加行位。好，那重点是你进入初地之后，就好像你已经亲自看到天上的月亮，你眼睛一看啊，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了解了。那这边呢初地的菩萨他证到的是真如的智慧，清正真如，所以它产生了两种智慧，第一个叫做根本智，根本智叫做清正真如的智慧。好，那他悟到人人皆有佛性，原来众生皆能成佛，原来不只是我可以成佛，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所以呢他依着这个道理，他就开始展开他度众生的历程。他度众生不是啊，以前我看我妈妈都在度众生，我就跟着度众生，我看我朋友在度众生，我就一样画葫芦度众生，他是真的清楚众生皆有佛性，皆有成佛的潜质，所以他发愿去度众生。所以这时候呢，这种度众生他是有理的，什么理？他依着真如之理。好，那他不会因为啊，我的妈妈不做了，我的朋友不做了，所以我也不做了，他不会进进退退。好，那他就会依着他所了解的道理，他真的相信每一个众生都有得度的因缘，所以他开始建立种种的缘起去度，去度，这个度众生的经验就叫做厚德智。你要用什么度？用你的眼睛去度啊，啊，用我的耳朵去度啊，去听听看众生的心声啊，啊，谁有苦，我去帮他解决苦，我就度了他的苦，啊，谁想要修行，我就带着他走一段，然后呢，诶，他就开始产生了一种啊发酵的作用，他也发了菩提心。好，那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时候会度不动啊，为什么？因为我不会他的这一行的行话，所以我遇到猪我不会啊，怎么办？那我就去学怎么样跟猪相处，就去学学学，学了之后，诶，我就会变成我会度猪了。好，那这个智慧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这个智慧就叫做厚德智，就是要经历以后，度了众生之后， 多了一项功夫之后所得到的智慧叫厚德智，这样了解吗？所以诶，初地以后，从初地到实地，它其实都是在累积它度众生的资粮。好，所以它依据的道理就是根本智，然后呢它经过了它自己的每三大阿僧祇劫，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在度众生，它就累积了无数的智慧。所以我们会看到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好，诸佛菩萨他每一个人都有，每一尊菩萨他都有他自己的愿力，那这个愿力就是表示他的他度众生的方向不太一样，可是他度众生的智慧好，他都依着这根本智跟厚德智。然后从初地到七地远行地，好，这一地叫做远行地，这一地呢又是另外一个关键，就是你度众生，但是刚开始会有众生相，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慢慢慢慢越度呢，你的心量越广大，你的愿力，你的 福德乃至于你的阶位越高，到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转移，这个地方的转移呢，就是这个转类点啊，就是它到这里就有一个叫做七地成空难。为什么叫七地成空难？因为它到这边我相人相 我法二执通通都已经怎样，已经没有了，没有了并不是完全没有，只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已经修到我空法空，但是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成佛了还差一点点，所以如果到这边我已经我空法空度一切众生而不执着一切众生相，那是不是就不用再度了？所以菩萨到这个地方有可能他就停在他的我空跟法空的境界，我已经没有执着了嘛，那我已经功德圆满了，所以呢它就会变成停留在那一个清净的境界，而不思再把它后面的不思度众，不思把它后面的剩下的这一点点的功课就想说就到此为止，他就以为这里是终点，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终点？不是。所以这边呢他就会变成菩萨的一个难缘，他以为已经到了，其实他还没有到，好，跟佛比起来他其实还有差距，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呢就要依靠诸佛菩萨的愿力出来劝请，唤起这个七地菩萨到八地还要再接再厉，众生无尽，所以要众生业尽我愿乃尽，念念相继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还要继续再下去。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菩萨过了这一关进到八地以后，他的修行以前是有众生在度，有要度众生，然后有一个目标，我要度众生而不着众生相，有一个要度众生的一个行，有他的愿，有他的行，但是从八地以后不度而度，叫做无功用行，任运起修。所以一个是有心在度，后面是无心，可是一般人想到无心那就是没有咯，好，所以如果无心之后就没有，他就停在这边，如果无心度而能够广度一切，那他就继续走到最后会圆满，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两个的关键，一个是有没有证到真如，再来到底是加功用行的修还是无功用行的修，所以这两个关键在这个地方，这样了解吗？所以大致上先知道这几个，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第一个关键就是初地，第二个关键就是七地后到八地，好，这样了解哈。好，那我们就来看每一世，好，每一世在转世成智之后，好，在转世成智之后，它到底是哪几个关键点会转？我们知道六七因中转，所以第六世它是什么时候转为妙观察智？叫做发起初心欢喜地，具身犹自现缠绵， 远行地后存无漏这三句在讲他转的时机，好，转的时机。然后平等性质呢是这两句，即喜初心平等性，无功用行我恒催。所以他讲到即喜初心这个好，这个即喜跟无功用行有没有，我们刚才有讲到无功用行、哦、好，那再来成所作智呢，它是三句啊，变相观空为后得，果中有自不全生，原明出发成无漏啊。那大圆净智呢还有三句，不动地前才舍藏，金刚道后一舍空，大圆无垢同时发啊。好，这几句我们先看六七两式。那六七两式我们在上礼拜讲过啊，在这六七两式它没有办法转世，是因为有执，这个执着里面有分成我执跟法执，我执跟法执它有先天的我执跟后天的我执，先天的我执叫做具身我执。所以这边看了一下定义啊，无始时来虚妄熏习内因力故恒与生俱，他说不带邪教及邪分别任运而转，故名俱生，就是他不需要后面人家教他，他自己本来就会，所以恒与生俱，与生俱来都有。好，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是先天的哈。好，那我们看下面，此二我执系故难断，什么时候可以断？修到位的时候。好，修到位，修到位什么时候？这边这个见到位就是正道根本智，后面就开始叫做修习位，就修到位。好，修习位就是正道初地之后，初地到实地都是在修到位，都是在修习位，到最后叫究竟位。 好，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它是修到位的时候，速速修习升空观方能除灭。所以这是具身呢、好，分别我执呢，这后天的是什么原因？由现在外缘力故，它是由于外缘，就是爸妈没教好，要不然就是老师教的，要不然就是整个大环境，然后全部的人都加强我，所以我就变成有我、所以这是后来学的。好，那有邪教及邪分别就会有、那这个事呢，这个执着只有第六事有，因为后来听来的嘛，他听错了怎么办？那就把它听回来，或者听对了就会改。所以此我执初故易断，因为容易改。什么时候会改？见到位的时候会改。好，这样了解。所以大概知道一下。好，具身法执又是叫法执的，它也是与生俱来的，无始时来的，它什么时候断？他说此二法执系故难断，后实地中，所以从初地到实地速速修习法空观就能除灭。好，这是具身法执。再来分别法执呢，分别法执说初故易断，在什么时候可以断？初地的时候，观一切法空真如即能除灭。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是初地，一个是实地，就是实地是指初地到实地。好，那我们上一次有看过这个，对不对？分别我执是第六世有，具身我执呢是第六第七世都有。好，第六第七世都有。好，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变相观空为后的，我们先看先不要看这个成所作智，我们先看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他们的出现是什么时候？妙观察智，这是第六世发起初心欢喜地，有没有？所以他会有妙观察智是什么时候？是初地欢喜地的时候出现。好，再来平等性智呢，它是即喜初心平等性，所以又是即喜，即喜就是欢喜地，又是初地，所以他们这个第六世第七世转为平等性质跟妙观察智是初地的时候。好，是初地的时候。那我们来看这边看到以这个我执跟法执来讲，它分得这么微细 这第六识的这个分别我执跟第六识的分别法执，是不是刚才说它是最粗的，比较容易断？什么时候断？初地的时候断。好，所以这个分别的，好，只要分别，不管是我执还是法执，它都是在初地正道真如的时候，它就能断。好，因为第六识它比较粗，比较容易断。但是后面啊，它还有剩下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里面，如果跟第六识相应的是比较好断，如果是跟第七识相应的，那就是最后才会断，很难，但是很难还是可以断，这样了解吗？所以只是说顺序里面一定是粗中的粗，粗中的细，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以我们先看第一层，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哪一个比较粗？我执比较粗，法执比较细，所以它会先，然后接下来才会法，这样了解吗？然后接下来俱生我执里面跟第六识相应的比较粗，所以俱生我执的第六识相应的俱生我执比较先断，然后才会到俱生法执的第六识，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它是比较粗的，它会先，然后它的里面这个第六识比较粗，所以它又会先，接下来第二个阶段可能就才会是第七识，这样了解吗？就是粗的先断。好，那我们看在什么时候第六识相应的俱生我执会断在初地，好，它会俱生我执就会在这个初地的时候就很明显，就会转变这个我执，它就会转。然后俱生法执的跟第六识相应的到八地，好，到八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动地，好，无功用行，好，这个时候呢，第六识相应的这个才会解决哈。好，那第六识看完了，我们看第七识，第七识哪一个会先？这个我执这个部分哈，我执其实它从初地开始就已经在开始在转，可是它要直到八地它才会完全没有。好，就是第七识是这样哈，到八地才会完全没有。然后俱生法执呢，哇，这不简单，它要到最后金刚道哈，其实就是到成佛它才会完全转而为啊，就是它才会断它的。啊，状态啊，断它的法执。好，我们再用另外一种表格的方式来看哈，分别我执，分别法执，有没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俱生我执，俱生法执。好，这是另外一种表格的方式，所以有的人可能习惯看前面那个，你前面那个你看得懂就 OK 了。如果还看不懂，再看这个哈。那如果看了这个就变成看不懂前面的，那就不要看哈、哦，这是太严重了哈、哦。所以好，分别我执里面，分别是后天的嘛哈、哦，分别我执只有跟第六识相应，好，然后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是不是第六识也有，第七识也有？好，第六识也有，第七识也有，所以呢我们是排序哈、哦，把第六识比较粗的哈、哦，分别是最粗，然后我执是。好，这个是比法执还要粗，我们先放这边。所以等一下断的顺序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有没有？它前面的比较粗嘛？啊，然后俱生的里面哈，俱生的里面第六识也是比较粗的。好，所以我们把最细的放在最后面，好，最下面这样。好，所以分别我执跟第六识相应的分别我执跟法执什么时候会断？对，初地，好，所以这边是最简单哈、哦。好，那初地，然后俱生我执，好，跟第六识相应的是不是叫做好，也是初地哈、哦。所以我们说好，第六识，好，第六识要相应，叫发起初心欢喜地，有没有？什么时候妙观察智慧发起？就是在初地的时候，这个第六识就要转为妙观察智， 这样了解吗？所以第六式要好的妙观察智是发起初心欢起地，所以初地初地初地这个第六式它都会好，它就会转为妙观察智。可是它第二句讲什么？具身由智现缠绵，所以他要讲说第六式的具身法执是不是还有？所以他说具身法执啊，他还会现缠绵，好，他还会怎样？缠跟绵，好，他会有时候还会出来，好，还会出来活动，或者好现就是现行嘛，会出来活动，缠呢？就是它出来了之后会纠缠，好，这个法执呢，它还会纠缠，好，让有情不得解脱。那绵呢？绵的意思呢，就是它如果没有出来纠缠，它就像在睡觉一样，它在种子位就像在睡觉一样。所以呢，它第二句讲到的是具身由自现缠绵，就是具身的烦恼的部分呢，它还会好还会潜伏着。这样了解吗？到什么时候他才会真正的改？对，叫远行地后，有没有？远行地后纯无漏，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看到配合这个妙观察智哈，这三句，远行地后是什么时候？对，远行地是哪一地？
七地，
七地之后就是八地哈，所以远行地后指的是八地以后，这个第六世的烦恼就没了哈，妙观察智完全现前了哈，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是妙观察智。再来第七世的平等性质，第七世的平等性质，他说即喜初心平等性，所以他其实从初地就开始有平等性质，但是他说我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没有我？我要到无功用行，无功用行是几地？对，是八地哈。无功用行，我恒摧哈，还是有我，只是这个我要到无功用行，我就完全哈，这第七世的这个我执啊，就可以恒摧哈，恒摧。那他后面没有再讲哈。他没有在讲什么，没有在讲最后实地的部分啊，他是到了实地才完全转为清净，好，就是那个法执才会转。可是他在八思归举颂里面没有讲到这个，这样子了解了吗？好，这样可以哈，这样子我们第六世、第七世的这个转世层次就知道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整个哈。整个这个修正表哈、啊，好，第一个阶段叫做发起初心欢喜地，即喜初心平等性。所以我们在初地这个时候会有哪两个字出来？对，好，因为妙观察智跟平等性地这性质在初地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了，就转了。但是这时候呢，是不是还有我执，还有法执？所以呢，他现在虽然有这两个智慧，但是他是属于下品的，好，就是还不是太厉害。虽然有，可是有时候度众生还会出贼哈，说哎，难免就是会有度不动的，还不够有圆融。好，继续修。继续修之后呢，修到什么时候？远行地后，就是无功用行这个时候呢，诶，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由下品转为中品，他就撸来撸搞啊，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越度众生呢越圆融，这个厚德智啊越来越圆明啊，好，直到成佛，这个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就转为上品，同时哦，成所作智跟大圆净智也圆满，所以成佛这个时候是四智具足，完全具足哈、啊。那在这个啊，在前面哈、啊、还没有成佛之前，就是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它就一直好、啊、在一直不断的从下品到中品到上品，好，这样了解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的这个几个关键点。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前五世。前五世他什么时候转啊？他什么时候转？他要到成佛才会转啊，才会真正完全的转为成所作智啊。可是他这边讲到的不是说他什么时候转啊，因为那个不重要，因为前五世啊，他的智慧是怎么出来的？他说变相观空为厚德，有没有？所以他这个前五世啊的成所作智，他只有为厚德，指的是只有厚德智，好，只有厚德智，所以他只有厚德智，意思就是他只有厚德智的话，有没有根本智？他没有根本智，就是这根本智跟厚德智这两个里面，他只有厚德，而且这个厚德智他怎么得到的？他是变相观空，所以他的观察到的这个空性是被变来的，所以不是亲自证到了空性，而是它是透过某一个转介变来的空，所以叫变相观空。好，我们做一个形容词，为什么前五世它始终都没有根本智？因为前五世的存在以前它是可以自己决定它自己要去哪里吗？不行，它必须要听谁的？第六世，它有老大，所以眼识耳鼻舌身，他不管接受到什么讯息，他全部都是听老大的，所以他从头到尾呢，他就以这种心态，他说我为什么要自己去看到月亮？老大说有月亮我就信他的就对了啊。那老大说走，我们去度众生，好，眼耳鼻舌身就去帮老大的。导演说我们去害人，眼耳鼻舌身，那我们就去害人。所以如果第六世转为妙观察智，他已经证到根本智，证到根本智，他们的老大证到根本智，接下来后面他要度众生的时候，他总不能说啊，我就妙观察智就观察观察就可以度众生，不行，他必须要把眼耳鼻舌身全部拉着一起去度众生。所以菩萨在度众生，他要有眼睛啊，他要有耳朵啊，他眼睛要观察哪里需要度，耳朵要闻声救苦，所以眼耳鼻舌身他们转为度众生的工具。这时候他只要有度众生的工具，他不需要自己亲自在那边、哦、我悟到了，我证到空性，所以他有空性的观念，但是这观念是谁给他的？就是妙观察智观察来的，观察来，所以妙观察智有根本智，有厚德智，但是前五世转为成所作智，他只有厚德智，他只要跟着去度众生就好，他都听老大的，他自己不用亲自去看到那个月亮，这样了解吗？好，那甚至于他还讲果中犹自不全真，你即使到成佛了，到果了，还是没有真正的证到真如全真嘛，没有真正的亲自的全真啊，全身就亲证真如。好，所以他从头到尾他就是跟着这个妙观察智，所以他没有好根本智，他只有厚德智。好，这是前五世哦齁。好，再来第八世。第八世很有趣，第八世他是仓库，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说我要不要度众生的问题，他会随着他装的这些种子，好，以前你都装了一堆垃圾，所以我没办法，我只好到叫做垃圾山，那现在呢我已经转为清净了，所以我就又怎样，这个第八世说我要改名字，好，所以他是改名字的，所以我现在改名字，我不是以前的那个垃圾山了，所以以前他叫做什么？它叫做含藏室嘛，都是装一大堆垃圾，又是能藏又是所藏，又是被第七世当成执着的对象叫执藏。那它现在呢，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现前呢，它已经不再去执着它，是不是？平等性智它已经不再把第八世执为我的，所以这时候它已经失去那个被执着的那个功能， 他就要改名字啊，所以他要改，好，要改什么名字？他就说，哎，我们讲不动地前才舍藏啊，所以呢，到不动地，好，到不动地前，他就把他的啊这个含藏式的这个名字改掉，所以叫做舍藏。不是说哇这第八世就死了，不是，他把那个含藏还有执藏的那个特质把它舍掉了，舍掉之后呢，他要有总是要一个名字，他就改成易熟士啊，他易熟士，但是易熟士只是暂时的名字，他后面还会再改一次。那易熟士就是虽然我现在已经没有被执着，可是我这些种子啊，它还是会怎样，会有因缘果报的一个循环，所以易熟就是因果果报的意思哈，果报的意思。那只是说这个果报是易时而熟，还是易性而熟，还是易类而熟，有三种易熟。那这个易熟呢，它就是讲，诶，我这个第八世里面的种子呢，它还是有包含一切的因缘果报的种子，所以我改名字，我不再执着，可是我就是负责把这个易熟的功能把它装着，所以我叫做易熟士。好，但是它只是暂时的哦，就是八地九地十地到成佛了之后，它又改了，它又改什么？金刚道后易熟空，到金刚道之后呢，这个易熟又把它转为大圆净智，有没有？第三句叫大圆，然后同时又叫做无垢士，所以大圆净智跟无垢士，我是同时转为清净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哦，在八地之前，它叫做含藏士；八地、九地、十地这个时候，它叫做易熟士。他到了金刚道之后呢，他就改成大圆净智或者是无垢士。好，所以他只有在讲他这改名字，其实跟着前五世跟第六世第七世他的转染成净，这个大圆净智他也开始转染成净。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转变，主要就是第六世第七世在转变。好，转变了之后呢，前五世跟第八世他就跟着在转变。那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四智的功能，它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四智是佛菩萨的智慧，那佛菩萨的存在呢，它其实就是要自利利他，修菩萨行，要度众生。度众生是不是要看对象？你看到什么样子的对象，你就要现出什么身。所以在这个度众生里面，这个四智的功能就是负责来度众生的。好，那我们先看妙观察智，这个妙观察智它负责什么？它负责观察。好，以前就是跨把起来看人家的脸色，其实不是，现在成佛之后当菩萨，我也是要观察，不是以前的察言观色，而是去观察众生的根基，那要负责观察之后，要叫前五世所转的成所作智去度，平等性智也要去度，大圆净智也是有它的功能。所以观察之后，成所作智负责度三类的分身。好，前所作智就千百亿化身，三类分身叫做大化、小化、随类化，叫三类分身。大化度大菩萨，你总不能找一只小蚂蚁去度，度不动啊。那随类化，你要度一只蚂蚁，你就要派蚂蚁王去度啊。你如果派错了，变化错误，那可能就不容易习苦轮啊。好，所以度众生有大化、小化、随类化，看你的对象。如果我们是小人，那菩萨就要化成小人，就像我们一般那个人矮矮的，然后这个平常的这种生活环境条件都不是太好，就是像我们在人道中，这就属于小的。那这种小化呢， 菩萨就会示现成跟我们人差不多譬如说释迦牟尼佛他就是怎样也是跟我们一样是王子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所以长大了之后就去出家然后经历了种种的苦行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示现他是来度我们的所以有他的不同的对象而他会有不同的分身好那这是谁的工作这是臣所做之的工作好那平等性质很有趣平等性质是他受用身他是专门度地上菩萨叫做十地菩萨十地菩萨是指初地到十地的菩萨好这平等性质是专门在度十地菩萨为什么因为只有地上的菩萨才有平等性质那只有他有平等性质的人才看得懂菩萨跟佛的平等性质我们一般人拉巴狗丢的根本就不知道菩萨其实是平等平等在度众生我们只会说吼、哦、你都有分别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用这种方式对他就这么另外一种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同样证到初地之后我们转为平等性质我们就会得到佛平等性质的度化要不然我们这个程度不够的时候根本看不懂所以呢这个平等性质是专门度地上菩萨的好那是佛陀的他受用身好所以这是真这个是平等性质的功能好再来最后一个大圆镜智它就负责像镜子一样普照普照十方尘刹中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这个四智的功能它就是为了要自利利他好为了要自利利他所以这个四智呢来到我们的六祖坛经里面前面我们讲了七堂课讲的哦，绕了一圈然后呢还在那边补萨萨搞不清楚如果真的是觉得很困难我们回来看六祖坛经你会觉得很欣慰因为六祖坛经他马上就把前面的这七堂课全部消化成八句所以这八句呢我们如果会的基本上这个唯识的概念就有一个大概其实这八事就不离开我们的心四智当然也在还没有转世成智之前也存在在我们的心这是心的本来的作用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它不用等到成佛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才有智慧现在就有本具的智慧所以在六祖坛经里面呢曾经佛那个六祖大师有讲过四智大圆镜智是什么东西叫大圆镜智本性清净就是大圆镜智我们的心如果清净没有杂染我们的心就像镜子一样谁来就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是有成见戴上有色眼镜的怎么看都怎么看走眼所以大圆镜智指我们的本性清净平等性质呢是我们没有心病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心如果我们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我们就不能平等我们如果有我爱我痴我见我慢我们的心就有病嘛有病就没有平等性质所以当我们的心没有病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性质我们就会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好妙观察自见非功他说我们这个观察了之后呢他都会有一定的一个功就是作用但是如果你是妙观察智之后呢你只有会见得清清楚楚而不会停留在到底看了之后这个人对我有用还是没有用所以我们不会去执着他的功用他就是负责清净的去普照去看得清清楚楚好那而不会去执他的一个作用在哪里臣所作智同圆镜他说臣所作智跟大圆镜智是一样的意思当我们的心清净我们举手投足都是清净都是无量的慈悲下面这一句大家一定会知道五八六七还没有学六祖坛经之前或者还没有学唯识之前可能什么怎么有五八六七这是名牌呀五八六七国音转现在知道了吗五八指的是什么 哎，五八叫前五世第八世，在什么时候转？果上转，有没有？六七呢？第六世第七世在哪里转？因上转哈，古八六七果因转。那转的时候呢，其实它不是真的把我们的心转掉，而是转什么？它的表象叫做淡破明言无实性，就是破除什么？这个事本来就是假的，它本来就是一个假名。它有没有真真实实的一个人的心哈、哦？被拔掉哈、哦？刚才有人说要把它砍掉。他就说砍掉就表示我们就把它当成是真实，因为它本来就是假的，所以你只要转，然后把自己的本性保留，让本性发挥出来。好，那本性是智啊，好，假的是事啊，所以破除假象而不要留情。他说转的时候要怎样？不留情，不要留下情执，不要留下自己的我执跟法执，好，不留情。那么如果能够转成功，凡心永处那且定。所以在凡、哦、凡就是忙碌复杂，心就是在起心动念。我们每天心心念念起心动念呢，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始终都能够悟到自己心中的这个那且定，那且定是佛之定，就是成佛的大定。即使我们动静闲忙，我们始终都在自己的禅定的境界里面。好，那这个是六祖大师对于好四智的一个解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是读唯识比较容易，还是读六祖坛经比较容易啊，真的吗？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哈。好，下礼拜要记得要开始带那个六祖坛经来。好。